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5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1月24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担心伊朗将提供俄罗斯短程弹道导弹。以巴冲突礼拜五将停火4日，哈马斯交出第一批获释人质名单。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50多枚火箭。美军驱逐舰巡逻红海，击落多架也门叛军无人机。美菲加强军事合作，在南海进行通行与战术演习。中国呼吸道感染疫情扩散，大量儿童感染，医院求诊激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综合外媒星期四引述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开始提供俄罗斯武装无人机、导引炸弹和炮弹，用在相关战事上。美国因此对伊朗和俄国之间可能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的担忧与日俱增。由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年9月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时，伊朗向他展示了阿巴比无人机和征服者110型导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说，我们担心伊朗正考虑提供弹道飞弹给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而针对美国称伊朗正探索提供俄国先进短程弹道导弹的报告。克里姆林宫星期四拒绝发表评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我们正在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包括在军事技术合作等方面，但他拒绝对这项消息发表评论。据卡塔尔政府星期四宣布，加沙走廊的暂时停火将在星期五早上展开。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以色列和哈马斯是加沙走廊的休战，将在当地时间11月24日上午7点开始，首批人质会在当日下午4点获释。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说，哈马斯劫持的人质中会有13人在星期五第一批获释。根据各方协助达成的协议，在4日的暂时停火期间，将陆续有50位人质获得释放。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星期四亦表示，以色列当局已经收到第一份名单，目前正在联系所有人质的家属，但外界尚未清楚谁在第一批名单中。星期四，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哨所发射了50多枚火箭弹。这次越境发射的火箭弹是以巴战争以来真主党攻击以色列北部哨所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而一日之前，以色列曾经对黎巴嫩南部拜特雅胡恩村庄的一所房屋进行空袭。在该场空袭中丧生的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由13名成员组成的议会集团主席穆罕默德拉德的儿子哈巴斯拉德，之后引发了战火。真主党在星期四发布的一系列声明中说，他向以色列哨所发生了包括48枚核抽沙火箭弹。这些火箭弹的目标集中在边境以南约10公里的一处以色列军事基地。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美军战舰当日在红海巡逻时拦截了多架由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指出，也门时间11月23号早上，汤马斯·哈德纳号驱逐舰击落了多架由青年运动所控制的从也门地区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贴文进一步说，战舰没有受损，舰上人员亦没有人受伤。青年运动自称是伊朗盟友组成的抵抗族心一员，负责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开战。以哈战争10月7号爆发以来，也门的青年运动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一系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其他亲伊朗的武装团体亦增加了对美军的袭击。礼拜四，美菲联合海空巡逻进入尾声，两国战机和舰艇过去三日来巡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并在南海进行通行和战术演习，以加强美菲区域合作与联合行动力。菲律宾军方指出，菲律宾海军飞弹巡防舰黎萨号和近海巡逻舰皮勒号礼拜四当日同美军滨海战斗舰吉弗兹号在南海进行跨甲板行动、直更官操作及通讯等战术演练。菲律宾军队同美军印太司令部这项海上合作活动的目的是测试双方行动准则，以进一步加强两军联合行动力。此外，菲律宾这个月以来亦同日本进行密切磋商，包括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访问马尼拉，月中菲国防长铁欧多洛亦都同日本防卫副大臣宫泽博行在印尼举行会谈。据日本同菲律宾的防务高级官员表示，两国正在对现已中的相互准入协定展开正式磋商。近来中国呼吸道感染疾病出现激增，而且快速扩散到儿童，大城市呼吸道及儿童门诊都涌入大批病患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关切。世卫礼拜四透过新闻稿指出，中国北方自10月中旬起开始通报的类似流感疾病病例数同三年前相比呈现快速攀升。为此，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中共当局提供呼吸道疾病飙升以及儿童肺炎群聚案的详细资讯。面对呼吸道感染疾病激增，中国家长普遍感到忧心。北京一名家长向媒体感叹，今年的小孩子实在行衰运，一年都被 COVID-19 A 型流感肺炎支原体轮流折腾。另一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礼拜四在社交平台 X 推文说，中国最近的肺炎爆发了严重的问题，他呼吁北京当局现在是时候放弃 COVID 的欺骗和延迟的做法，因为透明和及时的信息才能够挽救生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黑五购物季开跑，亚马逊、梅西百货全罢工。梅西感恩节游行一度因亲巴勒斯坦抗议者中断。中日韩三国外长26号将举行三边会谈。川普致电祝贺米莱当选，计划访问阿根廷。索马里啱摆脱干旱，就发生洪灾，近百人死亡。十月份经美墨边境运美的中国人暴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一年一度购物旺季黑色星期五开跑，同时德国服务业工会呼吁会员向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发动罢工。德国最大规模工会 Verdi 表示，亚马逊当地五个货仓的工人将在23号深夜起罢工24个钟头，要求资方提供集体薪酬调整方案。英国 GMB 工会亦计划礼拜五在考文瑞的亚马逊货仓发起罢工，抗议劳资双方薪酬调整分歧。工会仲计划在伦敦亚马逊总部外举行集会抗议。意大利工会 CGIL 就呼吁当地亚马逊货仓罢工，西班牙 CCOO 亦都呼吁当地亚马逊货仓及送货员 轮更值班时罢工一个钟头，直至27号嘅网络星期一为止。除咗亚马逊面临罢工之外，梅西百货位于华盛顿州嘅400名工人亦将罢工3日，抗议并要求加薪。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燃烧。23号，20几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一度中断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梅西感恩节游行在23号早上8:30在纽约时拉开序幕，但是在游行开始的90分钟后，第六大道和西45街的交界处爆发了一宗抗议活动，大约30名抗议者越过路障，迅速占据了游行路段。他们着住沾满假血的白色连身衣，上面标有殖民主义和消费主义等字样。其中一些示威者高举着解放巴勒斯坦和地球的标语，并高喊口号。这些抗议者拒绝离开第六大道，直到警方将他们戴上手铐并带离现场。同一时间，曼哈顿西49街和西59街亦都发生了骚乱。距离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已经超过一个几月，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一项为期4日的停火协议，以交换人质，同时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区。南韩外交部礼拜五说，南韩、日本和中国外长这个周末将在南韩港口城市釜山举行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三边会谈。南韩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共外长王毅26号在釜山的会谈是在日韩关系不断改善，而且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几日前，北韩成功将第一颗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促使韩朝两国暂停了一项为期5年、旨在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协议。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早前警告称，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日益密切且危险。他呼吁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压制北韩的武器项目，尤其是导弹试验。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外长计划就第九次三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工作等三边合作的发展方向、地区和全球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的办公室23号说，美国前总统川普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并表示他计划前往这个南美国家。米莱上被攞嚟同川普相比，佢喺今年早前接受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采访时，对川普大加赞赏。中共党魁习近平21号亦都致电俾米莱，话期待延续两国友好。不过，被称为阿根廷川普嘅极右翼米莱选前曾经表态拒绝同中国、巴西同俄罗斯合作，并支持加强与美国关系。米莱在言论中对中共的立场一直保持强硬，并暗示阿根廷新政府可能停止同中共的合作。米莱提名的外长人选蒙迪诺在被问到是否鼓励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时，说将停止同中共当局互动，包括两国之间不透明的双边贸易。蒙迪诺亦都曾经说，阿根廷可能不会加入由中俄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东非国家索马里的内阁礼拜四说，国内已经有近100人死于最近的毁灭性洪灾。法新社报道，索马里如同非洲之国其他国家，正面临滂沱大雨和突发性洪水袭击，而索马里亦都刚刚摆脱促使数百万人濒临饥荒的干旱。这波洪灾已经迫使大约70万人离开家园，将多个社区和农田全部淹没，并摧毁多座桥梁。索马里政府这个月早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索马里内阁当日在国家灾难管理局简报后发表声明，说目前为止已经大约有96人罹难，将近200万人受灾情影响。这一波强降雨和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4月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 卡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通常与全球气温升高有关，亦可能导致一些地方干旱，一些地方降大雨。这种现象平均每两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次通常持续九到十二个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最新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十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从十月一号至今，边境执法人员拦截到超过6500名中国人，700多名阿富汗人。据新闻周刊报道，IRIS 独立研究公司的一名国家安全分析师在评论中国人进入美国时认为，有些人来美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亦有一部分人很可能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或者至少会向中共汇报。他 99% 确信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中共军方的渗透者，是为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进入。在 APEC 会议期间，亲中共的场外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员多次殴打袭击那些抗议中共的人士，但警方至今未能找到这些袭击者。抗议中共的一些民运人士认为，中共利用他们安排在美国的打手对抗议者实行长臂管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钳制中共新战线开启，美国加速发力。以色列审慎准备迎人质，以军停火前最后强攻。美驻日大使暗示北京状况唔好对世界蒙骗。胡锡进外孙女高烧，呼吁预防，被封系吉到自己先知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被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在高科技方面围堵打击的同时，中共对半导体的发展并不死心，还在挣扎找突破口。有报道指出，中共开始瞄准到现在还未受到制裁的领域，就是晶片封装程序。专家指出，先进封装技术带来晶片生产的转折点，美国制约中共将会开启新战线。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在聚焦防止中共取得尖端晶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并且扩大美国半导体产能的同时，即将将施压焦点转移到科技争霸战之中的一个新兴竞技场，也就是越来越被视为半导体要达成较高表现的途径——封装程序。据报道，以往的传统封装晶片技术已经不能够应付 AI 人工智能晶片的强大效能，因此改为以更先进的封装技术 CoWoS 来处理，将更小的晶片组合好像积木一样地堆搭并且封住，将 3D 立体的方式解决微缩障碍，并且增强它的性能，被半导体业界高层称为是半导体生产的转折点。科技业分析机构 TRIS Research 创办人麦格雷戈指出，封装是半导体产业创新的新支柱，它将会剧烈改变半导体领域。德国智库的报告指出，中共公司看到了利用先进封装技术可以提升晶片性能的潜力，而且无需依赖外国高科技技术，就纷纷涌入先进封装技术领域，当中包括中芯国际以及 IP 领导者芯源和华为。中共在这方面虽然还未具备最先进产能，但是已经意识到先进封装技术的潜力，因此开始加强发展。专家指出，中共企图通过封装来帮助赶上西方的差距。中共不单止竭力利用这个还未受到美方制裁的领域来达成它在高端晶片制造方面无法取得的进展，同时亦都努力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华府现在亦都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早在9月美国联邦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就提出，因为晶片只会越来越微细， 意味着一切的秘方就在封装。华府已经发力启动一项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力求把握先进封装的主导权，而中国亦都迈入了该战场。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确保美国在半导体制造的所有成分具备领导地位，已经被拜登列为优先事项，而且其中先进封装是最令人振奋和关键的领域之一。另外，在技术资金制约方面，美国两院提出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法案，切断流向中共的资金。中共被认为是既要吃文明世界的饭，又要打烂文明世界的饭碗，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挑战西方。美国共和党议员正在在国会两院推动立法，希望赋予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问责权力，阻止 IMF 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资金。在众议院，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富兰克林21号提出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目的是阻止 IMF 向中国、伊朗和北韩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根据该法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代表不能够就任何有利于某些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配额增加或者政策修改而进行投票。富兰克林说，我们的法案将会加强国会的监督，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最终落入全球坏人的手上。而美国参议院的佛州参议员斯科特亦都正在领导类似的配套法案。斯科特说，我们必须向全球恐怖分子赞助者和邪恶政权发出明确信号，搭顺风车已经结束，你们的资金已经被切断。但是有评论认为，这个法案一旦推行，就等于捻住北京的喉咙。11月24号，加沙暂时停火，以色列全国静候等待下午4点首次释放人质。以色列国防军用空中小组、治疗师和玩具完成了接收人质的准备工作。同时，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部警告，部队将会对停火期间任何对以色列军方的攻击企图作出反应，而以色列军继续为恢复战斗做准备。以色列方面证实，23号已经收到第一批人质名单。以色列前上将希尔希表示，已经联系所有人质的家属，亦都包括名单上人质的亲属。按照卡塔尔的讲法，会有13名人质在星期五释放，以换取被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媒体报道，24号释放的13名人质当中，有12名人质是来自尼尔奥斯基布兹。10月7号，基布兹总共大约有75人被绑架，其中13名是儿童。基布兹是以色列一种常见的传统农业社区体制。据有关报道，以色列军人正在小心翼翼准备接回这些可能深受创伤的妇女和儿童。耶路撒冷的哈鲁夫研究所儿童受虐专家应以色列政府要求，准备了详尽指南来照料被获释的未成年人。除了计划释放的13名以色列人质之外，埃及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已经成功谈判单独释放哈马斯在10月7号恐怖袭击期间被绑架的12名泰国人质。曼谷表示，相信当日有26名曼谷公民被劫持为人质。泰国总理蔡塔随后证实，该国12名公民已经获释。红十字会代表亦都乘搭巴士抵达约旦河西岸的奥弗监狱，接载以色列释放的39名巴勒斯坦囚犯。咁系由加沙释放以色列人质协议第一阶段的一部分。加沙暂时休战7个钟头之后，黎巴嫩边境附近保持平静。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货车已经陆续经埃及和拉法边境口岸进入加沙，包括多部燃油货车。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投放传单警告加沙民众不要返回加沙北部的家园，因为该地区仍然是战区，战争还未结束。另外，直到预定停火时间前的几个钟头， 以色列的攻击力度丝毫无减，实际上战斗强度明显较往日更为激烈。以色列空军单日袭击了300多个加沙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恐怖分子地下隧道、武器生产区和反坦克导弹发射站。以色列国防军并且表示，在加沙走廊的空袭之中击毙了哈马斯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海军部队指挥官贾拉拉，和另一名哈马斯海军成员也都一起被杀。在停火之前，以色列打开地道闸门，开始向一些地道灌海水，并且派兵守住地道的出口，逮捕了一些哈马斯恐怖分子。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口硬呼吁，在所有抵抗战线上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被网民形容是临死前最后一次死撑。以色列政府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并不代表战争结束，以色列军事目标仍然是为消灭哈马斯，并且确保加沙无法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内塔尼亚胡强调，在停火期间将会继续情报工作，以便军队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做好准备，直至到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目前中国多个大城市的儿童医院逼满了患病儿童。一间监察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这个星期连续两日警告，中国儿童之中广泛爆发一种不明呼吸道疾病肺炎。世界卫生组织 WHO 要求中方讲明情况。之前多次抨击中共的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日前暗示，北京应该在新肺炎问题方面和国际合作，不要再行骗和故意拖延。伊曼纽尔11月23日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中国最近的肺炎爆发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询问情况，现在是时候放弃 COVID 的欺骗和延迟的做法，因为透明和及时的资讯能够挽救生命。伊曼纽尔强调了在公共卫生方面北京和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不是一种要不要的选择，而是公共卫生的必然要求。他怀疑北京是否会积极有效地合作应付疫情。他问北京会不会迈出步伐呢？监测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新发疾病监测计划 PROMED 这个星期连续两次警告，在中国儿童之中广泛爆发一种不明呼吸道疾病肺炎，而且由初步的报告来看，这种不明肺炎和官方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不一样。该机构是最早发现包括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和 COVID-19 等病毒爆发的机构之一。该机构发出预警之后，世界卫生组织22日就要求中共提交详细的数据报告，而中共官方就否认新病原体或者存在不寻常。中方声称他们还未发现任何不寻常或者新型病原体或者不寻常的临床表现，只有多种已知的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的情况，还说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并未导致患者数量超出医院的承受能力。事实上，中国北京、天津、深圳以及吉林、辽宁等地的医院现在都逼满这种神秘肺炎的患病儿童，其中北京疫情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些医院远远超出负荷能力。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神坤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但凡生活在中国的人都感受到这场病毒的凶猛，甚至完全超过2019年这个季节的武汉，究竟是新冠的最新变异，亦或是中国疫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世界卫生组织肯定还是一头雾水。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其实由一个侧面讲明，他们并不相信中共官方这些报道出来的说是这个支原体肺炎感的一个情况。有评论认为中共卸责说支原体肺炎是隐瞒实际疫情。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林晓旭说，这波大浪潮将它归咎于支原体感染，官方现在还是没有将真实的情况 话俾中国大众知，咁系非常唔负责任嘅做法。中国嘅老百姓同国际社会应该一齐向中共政府施压，要佢哋将真实情况对外公布。根据规定，中共应该喺24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回应。在近日这一轮中共肺炎大爆发期间，中共后事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透露，他的外孙女亦都发高烧，呼吁大家要预防，被网友讽刺是针吉到自己身上先知痛。被讽刺为马屁精胡雕盘的胡锡进22号发微博说，他外孙女烧到摄氏40.6度，过去未试过烧到这么高。他还透露各大医院的儿科都爆满，带细路去医院夜晚挂号，凌晨先至睇到病，咁样嘅滋味经历咗先知有几难受。胡锡进仲话，呼吁社会上仲系要重视呢一波流行病，适度搞一啲预防工作。但系招致嘅系网友嘅讽刺，有人话老胡点解咁急呢？原来老胡嘅外孙女烧到40.6度啊！能够决定老虎发言态度的，永远是触及老虎的利益。平时骑场事不关己就高谈阔论，而家轮到自己就马上发炮。仲有人话，只要不是死了自己人，是可以慷他人之慨的，真是扯到自己身上，就是宽恕都冇，慈悲都冇，是不是好好笑呢？亦都有网友话，胡主编只要有机会都可以拍马屁，而且拍得精准无比，但是从来都不讲问题在哪里。横掂都是政策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个人，但是矛盾就在于冚了这个就暴露了另一个，头痛。毕竟一直都是骑墙，去年你不是这样说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南新闻。
中植集团承认真系爆煲啦，南北合破局，国台铭弃选，未来台湾走向如何？中国疫情再起，医院又喺掩盖啲乜嘢呢？纽约法轮功学员感恩节谢思恩唔信中共医保制度，去年2500万人选退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中国房地产崩盘引发的债务危机继续扩大，中国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22号发表致歉信，承认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负债本息规模高达4600亿元人民币。中植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就传出爆煲消息，公司部分信托产品到期无法兑换，而家呢封致歉信坐实中植集团爆煲陷入危机。道歉信入边，中植公司负债规模大约4200亿至4600亿元人民币，而总资产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亦就系话中植嘅欠债系资产嘅2倍几。纽约时报早前话，中植系爆煲系中国房地产危机连锁反应嘅最新一环，房地产危机严重破坏中国金融体系。在中国房地产经济处于危机的情况下，中融信托等金融公司用投资者的钱为房地产商大肆提供信贷，现在房地产崩盘，开发商还不到贷款，这些金融公司爆发债务危机，导致他们的投资者无法拿回他们的投资资金。 社交平台上一个财经自媒体深入浅出解释话，中植集团爆煲实质就是放高利贷的，因为收不回欠款而破产。可见中国营商环境恶化到连食人族都活不下去，未来可见血雨风声就在当下。有人认为大批富人和明星的投资落空，中日政经评论认为现在中植说账面有2000亿资产，但实际上能够收回来的资金可能亦只是3-4成，亦就是几十亿，很多投资者都拿不回钱，这个就是中国的一次财富重新分配。九月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东北某市的一位会计师投资1000万人民币买了两个中融信托产品，中融曾经给他一份保证弥补任何本金不足的承诺书，但八月其中一个投资产品到期，这位会计师不单止拿不到利息，甚至连本金都没有。他说中融信托已经不再向他保证他能够将钱拿回来，他去投诉被警察警告不准上访，这位会计师因为怕都不敢用全名接受外媒采访。他喊着告诉纽约时报知，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在北京为自己的弟弟买一套房，但现在可以说真是度日如年，每日这个心好像在那流血一样。中植是号称中国最神秘资本大鳄，他旗下中融信托的主要股东是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换句话说，中融信托受中共中央的保护，中植系仲曾经被传系和明天系、德隆系等一起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九大派系之一。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下，中植系很自然被理解成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中植系掌门人系植坤是毛亚敏的丈夫，在2021年底突然离世，当时正值浙江内斗激烈，恒大集团刚爆出深陷债务危机消息，外界疯传系植坤是被卷入权斗而被刺死。现在在中植道歉信证实爆煲之后，有人问江增等和中植有关的红色家族将钱藏在哪里。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斐珍潘翔采访报道。南北合破局，总统副总统选举共有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三组人马登记参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24号下午发布声明，退出中华民国总统竞选。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25号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话：，目前的情况对自由民主阵营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好事。他话：呢一次选举本来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代理战争，后来因为南白武倾城，所以柯文哲这一队就作为第三势力参加了台湾的选举。这样三方势力在抗争，当然对赖清德是比较有利。现在对于台湾来讲，是在国际社会对立的风口浪尖上。台湾是一个亲美政权，还是一个亲中政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出巨大的问题，赖清德会当选。这个对国际社会、对自由民主阵营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好事。另外，此版明夫指在立委的选举中，民进党会有一些吃亏。他说，但是如果在立法院执政党没有拿到半数的话，那很可能什么都做不到，就只是一个亲美的政权，但是重要的法案完全通不过，不能够跟美国配合，这个也是一个挺惨的事。所以今后中国对台湾的选举渗透可能会转到对立法院的攻防上，今后台湾选举的主要看点其实就是立法院执政党能不能够拿到过半数的事。近期北京、天津、大连等多地医院内科、儿科爆满，世卫组织要求北京提供流行肺炎相关资讯。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刘表示，由于信息不透明，世卫组织担心中国现在流行的肺炎再次造成全球瘟疫大流行。11月21号，北京儿科医院内科日均接诊患者超过7000人，远超过医院的承受能力。北京各学校中一些感染病例较多的班级已经停课。大连市一位家长带个仔看病的经历，挂号之后等待验血单等了7个钟头，验血做 CT 做诊断， 走了三家医院，历时三日。他说凌晨两点钟医院都是满的，整个医院灯火通明，全大连只要有儿科的医院全部满，一个血一个 CT 加体病跑了三家医院。这种现象不单止出现在中国的北方，南方亦一样。十一月至今，仁济医院儿科门诊就诊量超过8000人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5%。在十一月十三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指出，国内当前发烧的人群数量骤增，主因是各类病毒感染聚在一起了，引发了各类呼吸道疾病。北京市民王先生对希望之声说，医院入面的医生都好忌讳新冠二字，这个病你说我做核酸检测，他说没必要，连核酸都不给你做，除非你特别先至给你做，做了他亦都不会告诉你知结果，就是不告诉你知，怕传出来到时满城风雨，特别恐慌，点算领导亦都没面了。世界卫生组织22号要求北京提供更多有关北方地区儿童未确诊肺炎聚集性发病情况的资讯，要求中共政府提供更多流行病学和临床资讯，以及这些儿童聚集病例的实验室诊断结果。世卫组织的公开披露再次令中国政府在传染病传播方面的透明度问题走入了公众的视野。对于世卫的要求，中国相关部门暂时没回复。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说，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担心，觉得它不透明，因为经历过2019年新冠病毒的爆发，怕它再传向全世界，造成另一个大瘟疫的流行。实际上，中共政府一直在用所谓的政治手段来打压、控制健康信息的透明度。从这次国内肺炎的爆发，我们看到新冠流行根本没有控制、没有清理，它很多症状还是好像新冠病毒的变体造成的感染，包括它的爆发规律、流行规律非常像新冠病毒，只是在新冠病毒的基础上，小孩感染了季节性流感、落鱼病毒，包括支原体，这个就好像当初的 SARS。 江泽民为了掩盖，他故意说这个不是一个大瘟疫，就是支原体肺炎，当初叫非典型肺炎，来掩盖瘟疫的真实降临。共产党历来都是这样，拿中国人的生命当儿戏，就证明所谓党的正确、党魁的正确。我们清零了，我们伟大胜利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他掩盖不住了。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方十三号说，国家正密切关注肺炎支原体、新冠感染、流感、登革热、诺如病毒感染等流行情况。对此 Jonathan 刘表示，真正的特效药实际上就是了解真相，了解中共对中国人的屠杀、欺骗、掠夺，远离中共，和中共切割，不要再为中共的罪恶背黑锅，才能够从天意灭中共的大瘟疫中逢凶化吉，遇难情长。他说，卫健委的人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为了不丢乌纱帽，还继续向公众、向世界撒谎，已经无耻到他们自己的一线医护人员亦在感染，亦在承受痛苦。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了，就是对中共政府为了所谓一党独裁、漠视生命的现象，很多人会清醒。作为中国老百姓，应该了解真实的信息，了解新冠没有清零、新冠疫情的发生，一定要结合传统观念、天人合一的这种传统文化去理解，就是因为人间失德了，才有上天降这种瘟疫。其实现在中国老百姓所承受的很大一部分的罪恶，就是来自中共政府对善良人的迫害，持续了20多年，这个是必然造成的现象。中国人趁机要反省，要去了解真相，不要对共产党的谎言排斥真相，否则是一件最傻的事。我们看到实际上任何的治疗方法都只是对症治疗，抗生素包括阿奇霉素对支原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耐药性在大陆是90%，所以还没有什么特效药。 感恩节一日，纽约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他们感恩师父李洪志先生的慈悲救度，亦希望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更多的人，希望世人在这个乱世中谨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获得平安。其中几位在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心受益，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认识宇宙真理的经历。今年七十几岁的余平凡修炼法轮功二十几年，他说在感恩节，我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表达我的感恩。二十几年来风风雨雨，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正信。余平凡虽然年过七十，仲每日翻工，无论刮风落雨定是严寒酷暑，都好像年轻人这样在街上忙碌。余平凡说，我是修炼了法轮功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很多人都表示奇怪，真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愿世人不要跟随中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远离瘟疫和灾难。另外 Jenny B 说，中国疫情期间法轮功学员的超常体现出来了，大爆发的时候没药，连体温计都没有，老百姓最后只是用偏方，都是煮黄豆水喝，希望这样能够减轻痛苦。很多人离世，但是我家明白真相的亲戚都没有染疫，例如我家的老爷奶奶，我家的大姑，非常神奇。另外今年二十七岁的李强是翻墙上网看到了真相，当时他在读高三的时候得到破网软件自由之门，他说，我就不停地翻墙看，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内容。我将九平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全部看完，我终于明白了。李强修炼后身体变化很大，在学法之前成日要吃药，自细慢性胃炎，初中高中都在吃药，胃成日都是作呕，因为学习压力大，有些神经衰弱，但学法之后就没想起病的事了，突然间就没了，亦都不作呕了。他说他听法当日从来都没睡得那么好，他说修炼之后我的精力充沛，以前每日至少睡八到十个钟头，但后来只需要睡三四个钟头，这个就是他身体发生的变化。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2022年大陆退出社会医疗保险的人数达到2517万人，人们普遍反映医保制度不合理，医保费不断上升，但是小病报销不到，大病又不能够报，所以不愿意再缴纳医保费用了。在中国，医保分为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其中职工医保是从工资入面扣除的，是强制性参加的，不能够退出，而居民医保是居民自己缴纳的，不交钱就算是自动退出了，亦不会再享受医保。有民众认为医保报销比例不合理，看门诊基本用不到医保，住院医疗一般由500元起，三甲医院的报销额度大概在 60% 左右，但是很多地方存在一些限制，只能够覆盖部分医疗费用，或者对一些特定疾病或治疗手段不给报销。人们发现有小病报销不到，大病也都不能够报，这些原因造成居民不愿意再缴纳医保费用了。湖北徐州网民说，每年清空，年年加价，报销比例没有增加，门诊看病只有最多报200元，用完就报不到销了，只能够住院才能够报销。还有网友说，很多特效药是不报销的，我个仔滚水烫伤，在医院用了6000多元，最后报得700元，原因是特效药不报。另外有腾讯用户说，手术费不报，入口药不报，特效药不报，县医院、市医院报 60%， 省医院报 30%。 我的妈妈住院用了13800元，医保报销3000多一点，讲的是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但处处体现着特权。关注中国医保、社保类问题的自媒体人、财经领域创作者谭叔盘前分析说， 医保费用不断上升亦是一个原因。2015年是120元 ,2018 年是220元 ,2022 年是350元 ,2023 年是380元。在2003至2023年，个人保费增长了37倍，年均增长近 20%。而且农村家庭比较大，每个人几百元加在一起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人人都退保，亦显示对中共医保制度的不信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哈连续发生48日激烈战争之后，双方在24号首次临时停火。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在推特上边话，已经确认有24名人质安全获释，但是以色列表示仲未收到25号释放的人质名单。路透社形容双方的停火约定十分脆弱，其中13名以色列人质、10名泰国人质同一名菲律宾人质亦已经返回以色列。红十字会发推文话，我们将他们从加沙运送到拉法边境，这个标志着我们作为各方之间中立中间人的角色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13名以色列人质已经被释放。以色列媒体说，这些人质一进入埃及将会被军用直升机带回去以色列。以军被即将被释放的孩子和妈妈准备好了礼物接他们回家。泰国总理塔维逊表示，他收到了12名泰国公民从加沙获释的确认消息，另外还有11名泰国人质，有些泰国人质不包括在以哈人质交还协议里面。泰国媒体报道是由伊朗居中达成的交还。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首批39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4名妇女和15名青少年，大部分是18岁以下的罪犯，最小14岁，其余的都是18岁以上的女性，年纪最大的59岁。罪名大多数是纵火、制造爆炸物或者是燃烧物、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安全等。以色列说，如果哈马斯持续以每日10名的频率释放人质，双方达成的为期4日的暂时停火协议有可能得以延长。而一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就透露，哈马斯释放的人质总数可能达到100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哈马斯的手中的人质本来就是他保命最主要的一个手中的筹码，所以他不会轻易将这些人质完全释放。哈马斯基本上在北加沙已经是完全受到包围，以色列亦刚好可以借停火阶段重新侦查哈马斯的兵力调度，透过各种科技手段去找出正如哈马斯主要藏匿的地点，可以持续更加精准地打击哈马斯这些地下残余的主力。对以色列来讲，亦是一个重新调整部署和掌握敌情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个就是为什么内塔尼亚胡最后愿意做调整，他现在的兵力重点会摆在南加沙，只要能够掌握到南加沙的这些动态和运补的路线的话，大概可以判断出下一阶段以色列军方打击的重点。以下交换人质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都在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全程监督人质的交换。加兰特表示，这个是一个短暂的停火，而且一旦结束，战争将更加强有力地持续，以便施压令到更多人质获释。同时警告巴勒斯坦人不要返回加沙北部的家，因为那里仍然是危险的战区。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消灭哈马斯，解救所有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并且确保加沙不再有威胁以色列的分子。不过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还未收到预计25号释放的人质名单。哈马斯原定在以色列时间下午4点提供这份名单，现在是晚黑8点12分。23号停火前的战斗强度明显比较以往更加激烈。以色列空军单日袭击了300多个加沙目标，摧毁了哈马斯一个大规模的地道网络。 而以哈停火协议生效15分钟之后，同加沙接壤的以色列南部两个村庄曾经响起预防火箭弹袭击的防空警报。以色列政府一名发言人说，哈马斯违背停火协议，曾经发射火箭弹，但是没有造成损失。当日埃及总统塞西表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可能会非军事化，会有国际维安部队暂时进驻，来避免以巴之间再起冲突。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三段影片，显示希法医院下方地道四通八达，有一条直接通到学校的教室。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以色列令到众多媒体进入希法医院地道拍摄，足以证明以色列和美国情报的准确。哈马斯确实在利用医院做掩护，而大量联合国资金都被滥用和贪污，美国要在联合国捉人了。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表示，希法医院院长萨勒米亚在撤往加沙南部的时候被捕，正在接受新贝特和国防军情报部门的询问。 Alex Chan 认为，这名院长多次接受各国媒体采访，讲大话，说医院里面没有军事人员、武器和地道，还误导外界和联合国传递完全相反的信息。很可能他自己就是哈马斯的正式大员，甚至他知道所有人质的下落。另外，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质问联合国和国际组织16年来都做了什么。哈马斯每日在教导仇恨，而联合国却保持沉默。独立于难民署之外的巴勒斯坦救济工程署每年至少14亿的预算，再加上各国援助，究竟有多少用在巴勒斯坦民众身上，又有多少被哈马斯拿走了？刚刚逃离哈马斯控制的民众高举白旗，欢呼着人民希望哈马斯垮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礼拜五表示，他正在考虑重返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五年前，时任总统杜特尔特因为国际刑事法庭对他的缉毒行动展开调查而退出了国际刑事法庭。小马可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政府正在考虑重返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还有一个问题，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对我们是否有管辖权，我们还在研究这件事，将继续探讨，并且了解我们拥有什么选项。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要重新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仍然存在司法权和主权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将是另外一件事。今年较早的时候，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恢复了对杜特尔特扫毒行动的调查。菲律宾曾经提出上诉，说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没有管辖权，应该停止相关的调查，但是就被法庭拒绝了这个请求。小马可斯三月宣布，如果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不停止调查，他将切断同法院的所有合作。今年七月，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驳回了菲律宾的上诉。部分受害者家属和人权团体称赞这项裁决是迈向正义的一步。据统计，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实施的强硬反毒行动当中，有上千人失去了生命。虽然菲律宾政府坚称海牙国际法庭没有对该国的司法权，但是一些议员敦促政府重新评估立场。菲律宾的下议院今个礼拜开始举行听证会，敦促政府和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在调查中合作。近期和俄罗斯关系持续恶化的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24号表示，亚美尼亚已经为向俄罗斯购买的武器付款，但是俄罗斯方面一直没有交付武器，还批评俄罗斯国营媒体破坏亚美尼亚国家的政治稳定。帕希尼扬24号在记者会上说，关于交付我们已经付款购买的俄国武器和装备存在问题，正在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现在莫斯科亦需要武器，一个解决方案或者是削减亚美尼亚欠俄国的一部分债务来抵消已经支付的款项。帕希尼扬没有具体透露购买武器的项目和已经给了多少钱等的细节。不过在九月，亚美尼亚媒体曾经报道，当局向莫斯科请求归还已经支付的4亿美金军购费用， 但是被俄国以合约并未终止为由拒绝。同俄国关系渐行渐远的同时，亚美尼亚正加强向法国、印度购买武器。十月同巴黎签署购买三套探测范围250公里的防空雷达，以及未来交付西北风短程防空导弹系统的备忘录。帕希尼扬24号的记者会上，亦批评了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在亚美尼亚播出的内容违反本国法规。他说，关于两国一份双边协议规定，两国媒体不应该干涉对方内政，或者破坏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在这一点上有些问题。前一日，帕希尼扬拒绝出席习安组织在白俄罗斯召开的峰会，更加凸显了亚美尼亚当局对俄罗斯与日俱增的不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